刚才我在街上遇到我们说希腊话的弟兄，抱怨说在每天配给的食物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雅各，我敢说没有人故意对希伯来寡妇有偏心。我们十二个使徒整天忙着传道，替人施洗，实在没有办法分心做这许多事情了。
或者我们应该召集全体使徒一起来，选几个助手来帮助我们做教会的工作。
很好，那就请你通知大家来开教会事务会议吧。
因此他们就选了七个有好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教会的执事。使徒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分派他们出来工作。七个人当中，以斯提反跟腓力最优秀，十分的虔诚，勇于为真理辩护。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将神迹治病的能力赏赐了他们。
你就是大树的扫罗吗？
是，该亚法大祭司。您召我来，不知道有什么吩咐，使我能够为您老和犹太教效劳的。
我倒是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做的。你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年轻、热忱、精力充沛、脑筋灵敏、有好的教育，是加玛列教授的得意门生，并且忠于我们列祖列宗的教条。
无论我有什么才干，我都愿意尽心尽力地为上帝和大祭司您老人家来服务，请问有什么吩咐呢？
我们想要阻止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斯提凡，不让他再有讲话的机会。
是借着和他辩论。
这可没有多大用，没有人能够辩得过他。我倒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把像他这样的人都除掉。
阁下，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终生的目标，来除掉世上一切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下手的就是您说的斯提凡。
好，但是必须要小心从事，免得激起众怒啊。
请原谅我的冒昧，怕东怕西一定没有成就，只要目标正确，应该不择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报告阁下，经过了各方面的研究，要除掉斯提凡，我觉得需要周密的计划。只要执行得好，明天就是斯提凡的末日。您阁下只要在早晨召开公会，其他的细节我来负责。
譬如什么？
斯提凡已经答应在富利曼会堂中和西利尼的犹太人讨论经文，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安置了做假见证的暗桩，来制造一群暴民来闹事。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以前，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带到这儿来的。在这里我们就判他亵渎上帝，然后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
那罗马政府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而且那些个暴徒杀了人之后一哄而散的，他们能够把罪名归在谁的身上呢？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判决什么罪名，丢石头的也不是我们呢。
我清楚了。
当斯提凡单独站在公会面前，他唯一的辩护是他知道从天庭来的天使正站在他身旁，而且圣灵也除去了他所有的恐惧。众人望着他，看见他脸上神圣的光辉，好像天使一般。当说谎的证人讲完了他们的谎言以后，大祭司不得不询问斯提凡对见证人的证词是不是正确。斯提凡不但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却开始述说了清楚而动人的犹太历史，吸引了听他的人将圣经的预言联系到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等到他发现他们不愿意再听了，斯提凡就充满了圣灵，反过来控告控诉他的人。
你们这印着镜像的人，你们就像你们的祖宗那样杀害那些先知，他们曾经预言那圣者要来，如今你们果然把那圣者出卖了，杀了。
这个时候，工会的议员极其恼怒，对他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充满了圣灵，定睛望天，好像忘了周围的环境。
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
这个时候，众人都捂着耳朵大声地喊叫，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开始用石头打他。斯提凡却跪下祈祷：
主耶稣啊，请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
这乃是斯提凡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就在主里睡了。他成了第一个为耶稣而死的殉道者。至于扫罗，他站在旁边为那些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们看守外衣，十分满意完成了这可怕的事件。
怎么了？
他把他杀了。
是吗？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啊，
在哪里？
在城门的外边。那些凶手啊，现在都跑光了，罗马兵连一个凶手都没有抓到。
虔诚的信徒们把斯提凡埋葬了，并且深深地为他哀悼。可是扫罗却开始破坏教会，挨家挨户的连男带女的抓了，然后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撒玛利亚去宣扬基督，教会因此增加了许多信徒。有一天，天使对他说：
腓力，起来向南走，往那儿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主啊，我去。
当他接近旷野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向南行驶。
你去，贴近那车走。
当腓力靠近马车的时候，可以听见有人诵读以赛亚经卷的经文。
先生，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你愿意上车来解释给我听吗？车夫啊，停下来啊！来来来，拉着我的手。哎，好，坐在我的旁边啊。这段经文说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啊？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对这位埃提阿伯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的太监讲解耶稣是救主的福音。
你看那儿有水啊。车夫啊，停车嘛。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要是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当然可以的。
我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当时腓力跟太监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地回到本国去了。